我估大家都好熟悉履歷係啲乜，因為咧我哋要發揾工又係要履歷，可能申請某啲嘢我哋都要俾份履歷人睇。而一份履歷嘅重要係，其實佢真係對我哋嘅前途或者出路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嘅重要性。試想像，如果一個人佢係出生喺名牌大學，再加埋一個嘅榮譽學位嘅畢業，又或者再加多一兩個咩碩士學位啊、博士學位啊，又或者係專業資格啊，又唔係不如咁咧，你有出色嘅運動成績，入過啲唔知道係咩添，再加埋你嘅鋼琴考到第十級啦，其實呢一切咧都係一啲嘅硬實力。就算你不是出生在一个富贵之家都好，事业上都应该会快人一步了吧。所以今时今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父母千方百计地要帮我们的下一代去做一份完美的履历表。那如果我们今日试下看回耶稣的履历呢，我们就试下将今日履历的内容转换成耶稣的年代的 term， 那我们就会发觉其实原来耶稣的履历是非常之厉害的。先讲他的事业的开始先，他在约旦河道受到个知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洗，洗的时候还要个天降异象，天开了，有光有声音从天降下，说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他对神的说话又有一个过人的了解，面对着魔鬼四十日的引诱和试探，他可以游刃有余地用神的说话去击退魔鬼，那一份的气势可以说是无人能及。一出道他就走了去会堂上面去宣读以赛亚先知的说话，一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在旁边看，对着这个年轻人他表现出来那一份的智慧，他们都觉得惊奇。还有他的能力呢，他可以叫瞎子开眼，又可以叫一个多年被鬼附，人家都放弃他了，锁了他在墓地的人的身上那千几只的鬼，一次过赶出来。还要他不用作法的，他不用用很多次的努力的，他只是凭一句的说话。在耶稣的底下，一个血漏的妇人可以得医治，瘫子可以起来行走。我问下你，你见过没有？耶稣的教导又同样地不止清晰，还要有触动人心改变生命的能力。一个有着这么卓越的履历的人，试想象如果他出现在一个社区的入面，他一直就是这样去行下去做下去，这个人是应该有着一个转化世界的能力。如果他一直都是这样去行神迹，如此地教导，他是应该可以做到当年犹太人所期盼的一样，就是他应该可以成为一位的王。但是耶稣的结局却是什么呢？耶稣那份的卓越却最终的判决，对他的判决是死刑。原来引来耶稣受到死刑这个判决的原因，却是一连串一系列的误判。周围所有的人，由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祭司、大祭司，周围的群众，甚至他自己的门徒，都误判了耶稣。这一连串误判得出的结果，就是令到耶稣走上了十字架。在今个讲到的系列，我们就很希望和大家一起去看看一个如此出众的人是怎样走到去这个的结局，亦都去睇下，其实我哋自己入面又有冇一个嘅危机系，原来我哋自己都误判咗耶稣呢？而喺呢一个系列嘅一开始，我哋会由法利赛人去开始。讲真啦，一讲到法利赛人，大家可能谂衰人咯，但其实佢哋真系唔系坏人嚟噶。佢哋原本系一班好紧张自己同神关系嘅人。在他们的意识里面，他们很肯定的是他们自己就是神的选民，他们立志要保存这个身份。 要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完全人，即是讲他们可以活出神子民的样式。在某个程度上，其实和今天的我们都有着共通点的，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人只是识圣经，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和选择里面其实反映不到神的教导的话，那这些不是神子民应该有的表现，你识几多都是没有用的。神选民的行动是应该反映到神自己的性情的。而法利赛人这个信念也都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法利赛人英文的翻译是 Pharisee， 这个的名字的原本的意思是说一种的分离主义，即是说他们自己认为他们要和某些东西分割割席，不可以缠上任何的关系。而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其实一切都是二元的，在这个世界里面非黑即白，一是你就是在光明那一边属于神那一边，一是你就是在黑暗那边不属于神那一边。所以世界的一切都只会是分为洁净、不洁净、圣洁、污秽、完全、不完全、属于义的定是属于罪的。按住这个这样的推理推下去，既然神是圣洁的，那神就不可能去接受一切不洁净、污秽、不完全、罪的东西，也都不可能接受所有跟这些事情相关的人与事了。而作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就当然不可以落入不属于神那一边、黑暗那一边，我们应该要保存着自己属神的身份嘛。而神的要求就是神的子民应该持守自己的圣洁了吧。所以法利赛人认为持守圣洁的方法都是这几样的。第一，就是他们要持守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於是乎在行為上和所有污穢、不完全或者黑暗的事和罪都要隔絕了，叫自己不會因為接觸到那些污穢、不完全、或者黑暗的事、或者罪去玷染污穢。那個感覺呢，打個比喻，就好像你今天你明知道你爸爸媽媽是很喜歡乾淨的人，平日他们保持到间屋是非常之整洁、非常之干净，而你作为他们的仔女，你是知道的，如果要入屋而又不会被爸爸妈妈骂的话，那就是说我自己都要 keep 住干净才得咯。那如果我今天在条街道见到个泥头，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里玩玩到自己成身泥，那我心知了，我一定是回不到入屋企的了。久而久之，被爸爸妈妈闹多几次，讹多几次，慢慢我们就会学会不够胆再在个泥潭里面玩，搞到全身都污糟邋遢了。所以即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那自然地作为他的子民，我们就应该要明白我们需要保持自己的圣洁，那其实是很理所当然、很 straightforward 的。所以法利赛人的存在的目标就是要这样去 keep 住自己干净，即是在神里面圣洁。那他们自己当然是很小心的，他们尽量避免去接触所有的污秽和罪，因为他们很着紧要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人，被神所接纳。而他们那种避免沾染污秽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可能比较简单的是，他们不会随便去接触一些所谓不洁净的东西，譬如尸体、譬如血液等等。但就算他们平日的生活和朋友的交往，他们都很小心的，他们不会随便跟那些所谓的罪人去吃饭的。就算是自己朋友去到他们家吃饭，他们都要万无一失。所以呢，法利赛人是会要求屋主专登找一件已经去到会堂被洁净过的新衫给他们吃饭的时候着。而他们呢，不止自己严谨，他们更加盼望的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学他们这样。 於是他們都積極地幫所有的猶太人要成為到神面前的義人，去教導猶太人怎樣去持守聖潔。法利賽人這個的世界觀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其實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亦都被當時一般的猶太人認同和接受，直到耶穌的出現。耶穌的出現讓我們看到的就是，彷彿耶穌不知為何是經常和一班社會裡面被視為低微的不潔的人走在一起，有粗鄙的漁夫，有放蕩的妓女，有盲的，有啞的，有病的，有癱的，有被鬼附的，什麼都齊。而其中一個經常在耶穌的故事裡面出現的就是税吏了。税吏呢，當時來說是幫羅馬政府收税的人，因為羅馬帝國那種大法，其實在稅務方面，政府為了要增加效率，羅馬人想到一個非常好的方法，就是他們要在每一個社區裡面都找一個代表，這個代表要有能力為他的社區先預繳那些稅項給羅馬政府，跟住呢，呢一個嘅代表就可以慢慢向佢啲鄉親父老收返佢代佢哋俾咗嗰一啲嘅税項啦。而本身如果所有嘢行得通嘅話，交税同收税都唔係一個嘅問題。只不過税吏通常都會用一個系統上嘅漏洞去得益囉。因為其實佢真係話要同人收幾多都得㗎嘛。咁佢就同呢一个又收多几百，嗰、那个又收多几千，就喺呢个夹缝入边，佢就可以从中去赚取私利啦。于是做出嚟个结果就系、是，总之有一个人有一日成为咗税吏，人哋都已经唔理你点样做做成点，都会话你系一个贪心嘅人，为咗自己可以得到优越嘅生活，就去欺诈，就去诈骗你自己嘅同胞。所以即使呢啲税吏係猶太人咁又點啊？佢同樣地被視為係衰人，係一個污穢嘅罪人咯。所以佢哋只可以同一啲嘅罪人為伍。但係耶穌卻偏偏好似對呢一班人情有獨鍾咁樣嘅喎。喺路加福音嘅五章二十七節，耶穌又見到一個嘅税吏，今次呢個税吏咧叫做利未。利未当时就在自己的 office 个税关那里去办公，跟住耶稣就走埋去跟利未讲了，来跟从我。你估都估不到的是，利未竟然第一时间就撇下了一切。这一切呢真是非同小可的。讲紧他撇下的是什么呢？可能是讲紧他丰厚的收入，可能是讲紧他优越的生活，他什么都不理，就是要跟随耶稣。不止啊，利未更加为了耶稣这一位的贵宾摆下了筵席。耶稣这位当时都博有名气的老师，或者用回当代的称呼，这位的拉比就成为了他的座上客了。这个情况被当时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见到，他们就埋怨了。但他们埋怨呢，不是埋怨耶稣先，他们埋怨了个门徒先。第五章三十节他们就说了，你们为什么要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呢？法利賽人的埋怨呢，其實更加準確會是對耶穌的一種的指控。指控些什麼呢？就是他們的說話是講緊耶穌，其實你作為一位的拉比，甚至在我們當中有人覺得你是一位的先知，其實話曬都應該有一些影響力啊。但是耶穌的行為也不是應該要跟我們這班立志行義的人的世界觀一致的嗎？他不是應該知道神是討厭不義、討厭罪的嗎？那他又怎可能跟這班的罪人、這班不義的人、這班污穢的人吃喝玩樂啊？喂，還要做朋友啊？你要知道是当时那个年代一起吃饭，不只是吃一餐饭的。讲的是你愿意跟这一班人成为朋友，有来往啊。一个拉比愿意跟一班罪人成为朋友，有来往。 佢唔通唔知道佢咁样做系会叫自己沾染污秽嘅咩？嗱，既然耶稣有咁样嘅行径啦，即系话其实耶稣你都唔介意沾染污秽啦，咁咪就系讲紧耶稣你系冇可能由神而嚟噶。所以耶稣你之前所讲嗰啲咩我系神所差来的，你讲嗰啲所有嘅教导，其实讲到底咪就系一个骗局，一堆嘅谎言咯。耶稣面对住法利赛人呢个指控，佢试图解释俾佢哋知，或者你话叫佢自辩乜嘢都好啦。耶稣就话啦，健康嘅人系唔需要医生嘅，有病嘅人先需要。我由神而嚟，唔系要召义人噶，我系要召罪人悔改。原来法利赛人误判咗耶稣嘅身份。法利赛人一直系觉得耶稣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先知或者拉比，所以佢就会被罪所玷污，叫自己成为不洁。但系偏偏原来耶稣嘅身份却系一位嘅医生。医生是叫病人再一次得回健康的嘛，即是好像我们这样，普通人见到一个传染病人，我们就会做什么呢？马上戴回个口罩先，跟他保持一点点距离，因为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怕被他传染埋连自己都病嘛。但医生的反应不是的，他见到病人不是避开的嘛，他不是在想、我会不会失去了健康呢？而是他见到病人的时候，他当然要做一些保护措施，但他最终的目的是要那个病人可以重得健康嘛。所以耶稣他就是要叫一些不洁净的罪人可以再次成为神所接纳的人咯。罪人其实就好像在个心里面灵里面病了的人一样咯。而耶稣的出现是要令他们的心里面的灵里面可以再一次健康起来，再一次被神所接纳。但是法利赛人继续在这里误判耶稣，去到第五章三十三节，他们继续去讲的，他说约翰的门徒就成日都禁食祈祷的，法利赛人的门徒也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的门徒呢，他是又吃又喝的。所以对法利赛人来讲，刚才耶稣所讲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片面之词来的，他们坚信神是不会这样的，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嘛，他是不可能喜悦属于他的人去沾染污秽的咯，也都不可能跟罪共存的。他们不是没有证据添的，他们对耶稣说，你自己去看看你自己的门徒了。耶稣说，你望真一点，约翰的门徒是怎样的呢？他们时时都禁食祷告的嘛，法利赛人那些都是一样的，唯独你那些不是的，你那些一日到黑就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饮饮食食咯。看到你的门徒，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你所教的东西一点都不正路啦。如果你真是由神差来的，是不可能这样的嘛。就算你说你今天不是跟我们这班法利赛人 align 一样了，那你都应该跟施洗约翰的门徒 align 一样啊，是不是？所以个结论就是，耶稣你是不可能是由神差来的，神是不可能因为你一个这样的人就会接纳罪人的了。法利赛人的这个想法，其实如果我们想真一点又未必错得晒的。但是个困难是，当他们只是看到神的公义和圣洁的时候，他们这个时间好像错过了一些更加重要的事情。在耶稣自己的解说里面，其实耶稣介绍了带来了一个新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神的怜悯恩典。在这一份的恩典之下，一个罪人是没有被神所放弃的，神是可以将一个罪人再次变成一个神所接纳的人，也都是正正是这个的元素叫法利赛人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接受。 来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那时越来越多人听到耶稣做的事情，讲的教导，于是更加多的税吏和罪人希望在耶稣身上可以得到一份重生的盼望，于是越来越多人去找耶稣。而法利赛人就继续坚持捉住他们对耶稣那一份的指控。去到第十五章一至二节的时候，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他们就在这里议论咯，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一起吃饭。耶稣再一次回应，今次耶稣就用比喻要去回应法利赛人这个指控，这个问题。他只是说，他说有一个的牧羊人，他原本有一百只羊，不好彩今天走失了一只，但是因为羊是一些很高价的这个的动物，于是个牧羊人就摆低了那99只羊，特地出去找那一只羊。他找到那一只羊的时候，他兴奋莫名。试想象，原来神都是一样。又有一个女人，她出嫁的时候有10的银币陪嫁，点知不知为什么不见了一个。咁因为呢个嫁妆嘅重要意义，于是佢就打翻间屋嚟揾嗰一个嘅银币。揾到嗰一刻，女人非常之兴奋。试想象啊，神咪又系一样？呢个系一个 common sense 系咪？系人之常情系咪？嗱，就好似我哋今日，就算我哋成屋都系戒指又点啊？如果你今日唔见咗嗰一只系结婚戒指，你信唔信你都会反转间屋嚟揾翻嗰只戒指啊？嗱。咁就不如再听埋呢一个咯。耶稣继续讲，去到第十五章十一节，佢话有一个富翁，佢有两个仔，小儿子佢好想得到更加多嘅享乐，于是佢就逼阿爸去分身家啦。分咗身家之后，佢就马上离家出走，沉迷酒色。最后我都唔知佢系赌钱输晒啊，定系俾人呃晒啦。佢就败晒所有嘅钱，一无所有。去到佢走投无路嗰一刻，佢先谂翻起佢要翻屋企。咁你以为佢阿爸知道佢要翻屋企嘅时候会赶佢走咩？你谂住嗰个小儿子真系唔会再俾屋企人接纳咩？啊，点知唔系？你想不到的是，个小儿子竟然再一次得到爸爸的完全接纳，甚至还要回复所有有关儿子的法定的权力。而原来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另外一个角色的，这个角色叫做大儿子。其实大儿子一向都是乖乖仔来的，听教听话。但是这一天，当大儿子在田里回家的时候，他就来回到家，哇，他听到很多的音乐声，有跳舞的声音。那这个时候有个仆人走过来，他就压住仆人就问发生了什么事啊。仆人就话俾佢听，哦，你细佬翻咗嚟啊！你阿爸咧，因为佢平安无事咁样翻咗嚟咧，今日咧就摆一场嘅洗尘嘅宴庆祝啊！但系对住小儿子呢一件事，大儿子竟然喺呢一刻就发起脾气嚟啦！大儿子就嬲到佢唔肯翻屋企去食嗰餐帮细佬洗尘同埋庆祝嘅饭。因为在他的印象里面，其实爸爸都算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却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爸爸会这样对小儿子当中带住那一份的怜悯。在大儿子的世界观里面，他们觉得小儿子是不配得父亲这一份的恩典。在大儿子的世界观里面，小儿子是没有资格再一次回到家里面。而大儿子的怒气甚至就叫他见不到的，就是其实他今天当他留在田里不肯回入屋去吃饭那一刻，其实他爸同样地是摆低所有的客人走出来去找大儿子。他见不到的是，原来他自己的父亲对他自己有着同一份的怜悯和恩典。当爸爸对着个仔讲话，孩子啊，其实你常常都同我在一起，我的一切咪就是你的咯。今日是因为你这个细佬，他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啊！我们是应该一起欢喜快乐的嘛。 原来去到呢一度，去到31到32节，我哋见到嘅系大儿子，佢虽然喺过去呢一段时间一直都喺阿爸嘅屋企，但系佢却系同父亲嘅心完全脱咗节，佢完全地感受唔到阿爸嘅喜悦嗰份嘅欢乐。而耶稣就正正用咗呢一个比喻，正中咗法利赛人嘅盲点。其实大儿子的问题咪正正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咯。法利赛人见到的是他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但他们却没办法理解原来神同时都有怜悯和恩典的。当耶稣将神的怜悯和恩典带入去法利赛人这个行之有效的模式里面的时候，法利赛人完全没办法接受到。结果是法利赛人自己就困了自己在一个以行为去达至成为义人的困局里面，始终都走不出来。法利赛人有个机会跟我们今天都会有点似。刚才我们讲过，他们只是一班追求可以活出神子民的模样式的人，他们很希望跟我们一样可以落实地将信仰带入去生命里面。但却是因为他们这个世界观叫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神恩典的这个新的元素，结果是他们误判了耶稣的身份。或者去到今天，我们对于神的恩典当然一点都不陌生啦，但是我们的危机却可能是我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将神的恩典私有化了，或者内罪化了。我们很乐意，亦都很明白神的恩典可以在我们自己身上，又或者在一些我们喜欢的人的身上。我们会很开心的是因为耶稣的拯救和救恩今天临到我们，我们会为这件事感恩。我们见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去转化我们，我们欣然接受。见到我们心爱的另外一半，见到我们的仔女，见到我们的爸妈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兴奋莫名。但是呢，他有另外一些的人，我们心底里面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们不配得咯，又或者他们没有机会去得到福音的。试想象，可能有一天你行街的时候，你行到温哥华的东边，去到温东，你见到那班的无家者。我们口里面是不会说出来的，但我们心里面却是会觉得，哎，这班人啊，抵死的，他们一世都注定是没有出路的了。又或者我们打开我们的 Facebook， 打开我们的社交媒体，或者在街上见到某个国家的人他们乖张的行为，我们觉得是这些人是这样的了，没有可以帮到他们的了。埋身一点，面对我们公司里面那班世界仔世界女，我们会觉得他们很势利，他们拜金咯。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想敬而远之，最好就不要跟我说话，我都没什么跟你说，更加不要说分享什么福音邀请你来回教会了。甚至面对一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甚至这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心里面都是一样的，未必说出来，但心里面可能是，其实我都不是很想再见到你，我都不是很想再理你们了，我也觉得其实你们没得救的了，或者不如这样说，最好不要救添，费事第日在天家见到你们还要撞口撞面嘛。会不会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里面，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换了另外一个形式，变成了法利赛人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地去明白到神自己的恩典是多么广阔深厚，而我们误判了，认为有一些人他们是配得神自己的恩典，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是不配得神的恩典。当我们知道他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立刻有反应，那个反应是什么呢？不可能的，他这样都会信耶稣，不应该咯，他会不会只不过是扮的呢？或者其实我们都跟法利赛人和大儿子一样，虽然我们住在神的家里面，但我们的心却是跟神完全地脱了节。我们的心没有跟神在一起，于是其实我们都见不到神的恩典和怜悯。今天 神就同嗰位嘅浪子故事入边嘅父亲一样，佢要揾翻我哋每一个再一次翻翻去佢嘅屋企入边，同佢嘅心连结。咁我哋又会唔会愿意再一次同神嘅心连结，同神嘅恩典怜悯对齐呢？或者今日我哋都俾一个机会自己，再一次去感受下神嘅心。一阵我会俾一啲嘅时间，大家有一段嘅安静时间，去谂一谂，其实喺你心入边有冇嗰一个人？其实打从心底，你唔系好希望佢真系去相信耶稣。嗰个可能系做过一啲曾经伤害你嘅事情嘅人，又或者系一个你自己嘅亲人，或者佢曾经叫你失望过。或者做过一些叫你完全无法原谅的事情，我们就用跟住落嚟这一段的时间，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为这个人经历神的恩典和怜悯去祈祷，好吗？主啊，我知道你有垂听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祷告，你明白我们由哪里而来，而我们今天的心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主啊，求你去帮助我们，在你这一份令人赞叹的恩典怜悯的之中，真的去明白到原来你的恩典和怜悯是超越我们，超越所有的限制，超越所有的条件。你的爱是要完全地临到我们的之中，临到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之中，甚至临到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叫我们失望，叫我们难过的人的身上。主啊，就愿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按住你自己的心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去成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